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一块儿来学习净土圣贤录的这些公案啊。或许大家都以前或多或少或者似是而非的听到过啊，现在我们再拿出来的时候重新学习，就要怀着一个新的一种心态，要恭敬啊，不能听过之后就起傲慢，哎呀我听过了似是而非的，下去之后又不了解。佛法从恭敬中来，一分恭敬一分获益的啊。那其次，这个像我们这个圣贤啊，每一个展开都是华严境界，很深很广啊，讲起来可能每一个圣贤都能够讲三大阿僧祇劫都讲不完。那我们就按照这本书上录入的一些啊，根据它的简单或者繁杂来讲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发起恭敬心，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好榜样啊。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啊，一起探讨的就是我们净土的教主阿弥陀佛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那阿弥陀佛他都是梵语啊，换句话说叫印度话啊，翻译过来佛翻译过来叫觉者啊，觉悟的觉，觉者，他首先能够自觉，他自己能够啊觉悟。其次，他能够使得没有这个觉是对于不觉来说，他又能够使这些不觉的人觉悟，他就能够觉他。啊，现在宗门我们老说悟悟悟，啊，那这个。最后还有一项，就是他能够觉行圆满，他所悟到的理和他的行持能够达到圆满，才能称为佛。这是一个统称啊。那阿弥陀翻译过来是无量，无量光，无量寿。首先是无量，首先是光明无量啊。你看我们经常读诵阿弥陀经，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其次，这个阿弥陀佛他寿命也是无量，所以说叫阿弥陀。那这个无量寿经它就有五种原一本，就光一个无量寿经啊。那它这个四十八愿也都有不同，你像这个啊汉吴两种一本的是二十四愿，唐和魏两种翻译的版本是四十八愿，宋代翻译的是三十六愿。那现在这本书上录入的是啊康僧铠版本的无量寿经。首先，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所执的佛是叫释自在王佛。那释自在王佛中间有一个国王啊，他听到佛讲法，听到释自在王佛讲法啊，心里就欢喜啊，发起了这个菩提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他发起这个菩提心不仅仅只是一个发呀， 它含正还真啊。我发这个心听佛说法，就是要去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它不是为了一些名利啊。哎，那这个时候释自在王佛就给他广说210亿诸佛的这个刹土，比如这个骗人的善恶呀，国土的这个庄严的程度啊，随着这个法藏比丘的心都能呈现出来，这里边就已经开始有净土的含义了。他首先是弃国呀，把他的王位放弃掉出家做了比丘，叫法藏比丘，在释自在王佛那里听闻佛求佛说法，还不是闻。那所以说这个佛法从恭敬中来呀，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天天讲，更要珍惜这样的因缘，而不是说哎呀我都知道啊，知道做不到，那你简直是在瞎胡闹了啊，自误误人啊。那这个法藏比丘呢，通过佛所宣讲的这个210亿的诸佛刹土，运用神通力能够让他看到他的心很清净，极然安定啊，他这个心意没有其他的这个像我们一样执着于，首先是五欲六尘呐 啊。你看世间的人觉得哎呀我没有钱不行啊，我拼了一辈子要买个房子去做安息啊，他这些都没有啊。那他又发起了殊胜之愿，那首先弃国捐王行作沙门之前就发起了菩提心，发心为首，现在他又立起了殊胜之愿，思维了五大劫，摄取其他佛国的这种清净微妙殊胜啊，以及去的这种方法，通过五大劫的思维啊摄取啊，他就有，因为他已经发愿，发完愿之后这五劫他是在使他的愿能够落实下来，这就有修在里边啊。我们一发愿，一说发愿啊，一问大家哎呀你的愿望是什么，往生极乐世界，然后你看他去念佛，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这个事情很忙，反正是只要一谈到修道就不愿意去，这就是我们和圣者的不一样啊。那这个48愿我们晚一会儿回来再单独的会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探讨啊。他发了这48大愿，他成就了48大愿之后，是在佛前又说的，说完之后大地都震动啊，天上下的不是雨，你看我们现在外边在下雨啊，他天上下的是那种曼陀罗花，甚至空中啊，他方的佛呀菩萨呀乃至天人啊，甚这个佛都来赞叹他，甚至有音声告诉他，你一定能成无上的正等正觉啊。那他这个愿建立了之后，他的一项就是建立这个极乐世界呀啊，他所修的这个佛国也是无量，很开阔啊，跟其他十方佛的净土比起来是属于第一的。其他的佛国或者是一劫两劫，或者是多长时间，有一个时间的长短就没有了，灭掉了。那他建立的这个佛国是无衰无变，他就有能证到这个妙净常乐啊。那他不是一劫两劫，也不单单是五劫，他是无量劫都在种植这个菩萨无量的这种德行，还不是一种两种，无量，他生不起这种欲望啊， 嗔恨嗔恚害别人的这个心，他也不会起这样的想法。对于外边的六尘色声香味触，他不执着啊，忍力成就，不计众苦。他这个忍力就是要忍，一切法得成于忍。首先是苦忍啊，苦忍。你看我们作为我们凡夫来说就有苦啊，啊生苦啊，这个可能在座有女众生过孩子就知道啊，生苦劳苦，年龄一大哦，视力也退化，听觉也退化，行动力也退化，劳苦一日一日的啊，从一个啊年纪轻轻的肤白貌美的就变成了一个啊一脸干树皮一头白毛发了，还有最后还有一个死苦，这些苦我们都要去忍受啊。佛他能成佛，他的忍是由于他能够证受，他证得神通，能观察到往昔的因缘业力，他就能够忍。我们观察不到，所以就会在这个忍上就忍不了，就会起惑造业，从而他就形成轮转啊。你看他就不计众苦，这是苦忍。还有乐忍，哎呀，你每一天都很高兴，日子过得很滋润啊，这个养养花种种草，或者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也没人管你，天天就很开心。开心过头你也要忍呐。但是这个人好像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需要忍吗？哎，这个也要忍。那不苦不乐跟个活死人的时候还是要忍。那我们修道也是一样，你最开始我们去念佛的时候头昏脑胀昏沉掉局，或者在这里听经的时候都哦眼睛一闭，也不知道你是在睡觉，也不知道你是在干嘛呀啊，这是苦忍。还有乐忍呢，乐忍你或者听法听的，哎呀，与我很相应，我又能回去给别人讲，做别人的老师了啊。还有不苦不乐，哎呀，我就这么一个骨架子就坐在这里，也没有苦也没有乐啊，还有人少欲知足，污染会痴。那这个少欲是我们修道人的本分，包括我们的戒律都是要少欲。他能够证到三昧常寂，这个三昧不是我们谈的语言文字上给你讲的三昧，他是通过他的实修去证到的三昧。他既能证到三昧，他的智慧就能够大开，他能够去，最起码智慧一开，最少你拿现代话来说是开悟啊。哎，智慧无碍，他也没有这些虚伪缠取之心啊。什么叫虚伪缠取？就是假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居士你就想摆摆这个架子嘛，见了这个国王你就还想哎呀这个拍拍马屁嘛。缠取那就是说不值嘛，有拍马屁的这个嫌疑。和言爱语，先意诚问，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啊。首先是和言爱语，他勇猛精进，这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勇猛，我们一遇到点对劲就要退呀，勇猛不了啊。或者大家在座的居士可能体会的更加深刻啊，没有病苦的时候就啊，你一天两万三万，或者是拜佛两千三千都能拜啊，你稍微腿疼一点你还能拜吗？第二是精进，你一天之内让他做这些可能很容易，你让他十天呢，进行寿呢，进未来际呢，这都要打问号啊。他志愿无倦，他的志愿前面已经说是他发的48大愿，为了建立这个极乐世界， 他是不辞疲倦的，他专求这个清白之法。他为什么要去求清白之法？他是为了我们这样的凡夫众生，我们现在叫黑法。所以说我们看那个大佛那个无量光殿，它有一个忏悔室，就有两个牌匾，一个是浊垢，一个就是显白。我们现在在修信愿念佛拜佛这一法，就是在显白修清白之法啊。你要是在那里搞点，你不按照佛所说的去行持，那你就是在起惑造业，就不是浊垢了，你是在增垢啊，增加你的这个烦恼啊。那恭敬三宝，奉事师长啊，恭敬三宝，这个三宝里边有佛宝、法宝、僧宝，有住持三宝，还有一体三宝。住持三宝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像我前面的这个佛像就是佛宝，像我们平常能够读诵到的经典可以称之为法宝，像我们能看到出家人的形象就称之为僧宝，这叫住持三宝。还有一体三宝，一体三宝比如说我们就拿阿弥陀佛来说，首先他是一个出家人，你看他因地修行的时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号曰法藏，他是一个比丘，是一个出家师父。那这个僧宝，三宝里这个僧宝，他皈依的是整个僧团呐，不是某一个人呐。那阿弥陀佛他做法藏比丘，他也属于僧团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僧宝。法宝，他在极乐世界能够讲经说法，度化众生，他所讲出来的是法宝。那底下所听到的，他自己又以身作则，亲自去证到这个佛果，号为阿弥陀，那就是僧宝。他这一提，我们自己也本自具足啊。那这个恭敬三宝，他既有内重己灵，就是他本有的这个佛性觉性，他又外目逐圣，他不会说的哦，我内心有恭敬，外边他没有这个事项上的表现啊。你就打个比方，比如说居士，他内心对于出家人有恭敬心，他外在相上一定是有恭敬心的。他内心没有，他外在相上就表现不出来，表现出来也很虚假。所以佛法是心法，就在这里啊。那前面就提到恭敬心嘛，我们要学会素位而行，知道自己是什么位置。你不要一个居士，你要来管出家人的事情，你不要一个沙弥还想啊言说大比丘的这个一些言论，这都是有很大过失的，对于我们的菩提心都是有很大的伤害。奉事师长，那佛法是最有传承的，你看他从世自在王佛那里听法，他还要，他发了愿之后，他还要在世自在王佛那里去讲，以大庄严具足众行，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啊。这个庄严不是小庄严了，不像我们比如建了一个殿堂大典，这个经幡床庄严，从庄严其心到庄严其相。他众行，众行就是为了不同根基的众生，他都能满足。刚才就讲到佛是能觉行圆满嘛，啊，使我们这样的众生都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啊。他观这个万法呀，就如同变化，所以我们传音长老在94年就写了一幅字，观万化如梦嘛，后边还有半句啊，但一心念佛。他能够远离这些五欲六尘的这些语言粗言啊，自害害彼，彼此俱害。那这个粗言它的展开也大，有些现在所谓的正能量啊，好像你听着挺正，你一这个愤青，再有点愤青的性格，你殊不知你就中了这种自害。你说出来的时候，令听闻的这个人 就又害了别人，这就是自害害彼。那我们应当修习善语，而自利利人啊，别人有烦恼我们要为他们做医护啊，这都是法藏比丘的哦，啊，弃国捐王啊，舍弃这些啊名闻利养，不仅他自己去行持六波罗蜜，六度波罗蜜，还要教人去行啊，通过这样无数劫积功累德，而他所生到的地方无量的宝藏自然就能生出来。比如说这个善财童子，华藏世界的善财童子，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就带着宝藏了。由于他这个他的宝藏源于他无数劫这样的积功累德所积累的福报，所以佛就是福慧圆满啊，他能够教化安利无数的众生。大家就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就一个阿弥陀佛啊，我们这地球上一秒就要死好几万人，这阿弥陀佛接得过来吗？哎，这个时候就有净土法门一个特点，感应道交。阿弥陀佛如同天空的一轮圆月，我们的众生心如水。那这个每个人，我们老说因缘业力不同，就是这个水的浑浊程度不同。哎，可能这个水很清澈，它映出来的那个月亮就又大又圆又清晰。这个水很浑浊，它映出来的这个月亮就不是那么清晰。感应道交，啊，让这些。他这个感应道交之后，我们就能住到无上正真之道。所以说净土法门还有四个字可以表达，就是水清月现。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不停的去念佛拜佛，辛辛苦苦的还要去修度六度万恒，就是使得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心水啊逐渐的去澄净。这就暗合一切行门以净心为要啊。他光是做这个比丘啊，你看他无数劫可能做过长者居士啊，尊贵的这个人呐、啊，查理就国君呐、啊，转轮圣王啊，六欲天主梵王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都以四世供养，供养一切诸佛啊。简单来说，四世供养就是行住坐卧的四世啊。那这样的功德，那光靠我们在这里讲是讲不完的啊。他的口气相结如幽波罗花，身着毛苦中出沾檀香，他这个香还能熏到无量世界，不像我们这个想的这个香只能熏到，比如说我这里点点香可能就只能熏到前几排，后边的就闻不到啊。那他的手里能出无尽的宝藏啊，衣服饮食啊，这个香啊，闯翻呐、啊，他超过天人呐、啊。你看我们现在看在东林寺边上，我们去东林寺，尤其净土院，就觉得他的闯翻已经是很庄严了，但他的闯翻跟天人的闯翻一比就没法比啊。那极乐世界的闯翻跟天人的比，天人的那换句话说就可以说是一堆垃圾啊，破布啊，没人要啊啊，他于一切法都能得到自在。哎，这个时候法藏比丘由于他在因地修了这么多，为了兼顾他发的四十八大愿，他就成佛啊。现在西方距离呢是十万亿佛土啊，他这个世界叫安乐，也是极乐的别名。成佛以来已经经过了十劫，这都是阿弥陀经，我们常诵阿弥陀经都有的啊。那你悲华经言，过 西无往昔过恒河沙阿僧祇劫有世界名山提兰皆名善持有转轮王名无争念。这就是说有一个世界，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一个世界叫山提兰，这个劫的名字叫善持劫啊。善持劫里边有一个天人呐、转轮王，有一个转轮王叫无争念。这个无争念他与宝藏如来那个地方发起菩提心，愿取净土。佛就这个宝藏如来就给他授记啊，西方过百千万亿佛度有尊音王如来世界，过一恒河沙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沙劫的时候，他这个世界就转名安乐，在那个时候他就做佛，叫无量寿如来啊。那个时候他所发的愿呢、跟这个48愿很相似这个一向出生菩萨经里边也有记载，说阿弥陀佛在无量阿僧祇其这个劫前呢、他为转轮王的太子，转轮王的太子啊，叫不思议圣功德啊，生年16，从宝功德星宿劫王如来所闻法本陀罗尼啊，在70000年里边都精勤修习，也不睡觉啊，未曾睡眠，亦不掩侧。他不睡觉，我们还想着你躺一躺啊，怎么样啊？哦，他就有点这个夜不捣蛋，不躺。他能够得知他能够遇到90亿100千那由他的佛，他遇到这些佛能给他说的法，他都能够闻持修习。这个闻持修习，首先闻中就有信，叫闻信。通过闻信能够产生慧，叫闻慧。持，他听闻了之后，他去修，通过持修习，他能够把这个闻信闻的种子给扎根。通，所以说这个闻不单单是听闻啊，他就也出了家。那在出了家之后，九万岁中就学这个法本陀罗尼呀，又为大众开始，这就能自觉觉他一生之中历尽教化，他这一生，他令80亿那由他的众生，这两个数字都很大。首先80亿就很大，那由他又很大，都能升起这个道心啊。可能大家一讲故事，真的是跟哄小孩似的，一讲都要进入睡眠三昧了。我在这儿哄孩子睡觉呢，他能够积功累德，到不退地，法华经里边也有记载，是大通至圣佛没有出家的时候有16个孩子，他这16个孩子皆以童子出家而为沙弥。那他就是这些童子，就是20岁以前的。当时这个佛说法华，这个比佛说法华经的时候，就入到净室了。这个一进到这个净室中，他经过84000劫，84000劫有16菩萨，这16个菩萨各生法座。那就为其他的他方展开来讲这个法华经啊，每一个这个菩萨都能度68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的众生。那这个16菩萨啊，一个叫阿弥陀， 第十六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说阿弥陀佛是由他的本愿之力啊升起了诸行，这个行还是殊胜之行啊，经过无量一劫庄严成就。那现在我们只是大概的说一说啊，其他的这个医报啊，那是千经万论之所指归啊，那这个也有限，就没有全部的记录下来。往生三品准无量寿经云，那这个三品不是说的上三品中三品，它指的是三辈啊，上辈是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那这个上辈往生的人的形象是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与大众啊，清净海众啊，我们净土圣贤录都在里边了啊，还有他方的佛菩萨都跟着阿弥陀佛现在这个人的面前，这个人就跟着他们，跟着阿弥陀佛到了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他有一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在那个里边那个莲花就打开啊，直接能够自然化生，而直接亲证不退转。现在我们知道的不退转还是在这个离体，可能我们发点心遇到点这个对境就退转啊，那个不退转是真真切切正道，不是说道，不是我们上下嘴唇一说啊，他的智慧啊很勇猛，那勇猛就很有威势啊，有威德呀。他的神通能够自在随念即至，你像我们穿个衣服还要哎呀找做去买，他那个应念即至啊。所以说这个就佛就嘱咐阿难，如果有众生想要当生见到阿弥陀佛，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呐、啊。他修行的这个功德回向发愿，这个发愿就是愿生彼国，愿意去啊。这是上辈，中辈那就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中辈发心，他是十方世界的这个人民呐、啊，包括我们在内，想要就一个念想，至心，至就有至诚心，还有一心，就想要到那里去。到极乐世界去，虽然说他不能够啊行作沙门，他不能修出家啊行出家之道啊，但是呢啊他能够发起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也是专念阿弥陀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啊，造像啊，持斋呀，持戒呀，包括去供养这个三宝，尤其是僧宝啊，这个包括去庄严道场，燃灯啊，散花呀，燃香啊，种种的功德，去回向往生彼国。那这种中辈往生的景象，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是这个阿弥陀佛是化现其身，光明相好。是跟真佛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时候与这个大众啊，现在这个人面前也是有大众的哦，这个人随着这个化佛能够到极乐世界，也是正不退转，但是他的功德智慧，由于他的这个功夫啊，这个时候才谈到功夫，他的功夫啊， 不像这个，你看上辈舍家弃域而做沙门，他要去持比丘戒，这些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戒，甚至视叉尼戒，这个功夫他就要比这个又要高上一点。哎，所以说这个中辈往生，他的功德智慧跟上辈比起来，他由于功夫不到，所以说就又错一点啊。那下辈往生的啊，也是十方世界的诸天人民，也是一心就是求往生啊。那刚才还能修种种的功德，现在下辈是连这些种种的功德都不能修了，那都不能修了，他要发起这个菩提之心，还是发起这个菩提心。你看这三类里边就有一个共同点，发菩提心，至心求生彼国，这个就是共同点啊。一向专意乃至十念，一向专意就是说他愿意求生彼国，那这个十念，这个乃至十念，念无量寿国，愿生其国。好，他这个一向专意乃至十念，这个就你看不能修诸功德，他有了这个菩提心，他有了这个菩提心乃至十念，这个十念十生，甚至在临命终的时候都能是十生啊，或者是一生，不仅仅是局限于十或者是一。那前边是他有至心求生彼国，这个是他信愿的表达。哎，有了信愿，十生一生，十念一念，念什么呢？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愿意去，这就是他愿心的表达啊。这打个比方是临命终，他如果能闻到身法，这个法很深呐、啊，他很喜欢，而且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这就是十念一念这一段。这个人，这种人临命终的时候是在梦中，你看梦见彼佛亦得往生。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在念佛，觉得临命终的时候昏迷能不能走啊，那阿弥陀佛还能见到你梦中来把你接走啊。那这个功德 智慧跟中辈又稍微次一点啊，这是三辈。那观无量寿佛经就有九品啊，其中这个上品和中品这六品能够把这个三辈啊全部都给包含进去。那下三品一般都是一生都造罪啊，最后了他有一个觉得很苦，他又有回心，觉得所不应该啊。哎，这是这个无量寿经中三辈里边没有提及到的，这是差别。现在有一种说法会把无量寿经的三辈和观无量寿经的九品对起来，比如说上辈对上三品，中辈对中三品，下辈对下三品，这种判教是不正确的，大家要注意啊。不是这个前六品上三品中三品就能把无量寿经的三辈包含了，下三品这个无量寿经是没有不及，没有摄取到。那在涅槃经中啊，马上我们要诵经，都可以看一看。一阐提也有佛性，那一阐提能不能成佛呢？仍然能，它就能够暗合这个观经的九品，这就是原教，这个我们要详细的知道啊。那这个诸佛的法身呢、啊？法身它是遍一切处啊，毗卢遮那佛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也是遍一切处。没有这个啊，净啊、净土啊、秽土啊，也没有东方西方。哎，这是法身遍一切处，这叫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方便里边就有胜略，由于众生根基不同啊，啊，那这个就有这个方便有多门。 那在凡夫的这个阶位能不退的，只有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可以，而且不是其他佛土所能跟极乐世界相比较啊。我们在五浊恶世能够发心呐、十念乃至一念临命终时，你就能大功告成啊！这就是佛的悲心呐、悲到极点呐、你要修通途，你就要去断惑啊，断见惑，可能你们女人还要先修个男人身哦，啊，还要断见修了男人身还不行，还要能出家，还要能够去受具戒，还要能够圆满持戒。通过圆满持戒，慢慢的他能断见惑思惑，还要去修37道品，这样就花费的时间就很长啊。这就是佛慈悲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能生有一个人身，能够听闻到净土法门啊，这都是稀有难得的。你看这个世间，现在就敢说坐在底下的大众或者我们平台上的这些莲友，就有不相信净土法门的啊，他发不起稀有之心呐、他觉得太平常了。由于我们离东林寺近，或者是他一看别人，哎呀，整天念念念念的有什么境界没有啊，也看不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发起稀有心呐、生这个心目想，这就是我恭敬心的表达。那你这样的话，如果不是这样，不发心，不去念佛，不去发心立愿去修净土法门，我们是什么？背负逃世啊。你看这个净土院有一块匾额，回来吧孩子，后边还有一块天然父子，那阿弥陀佛就在那里站着，你回来了吗？如何是回来？就是你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你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要不然在苦海中这个飘溺呀、那就是很恐惧的啊。那前面他一发的48大愿，我们按照这个隋朝净影寺还有一个慧远法师，他把这48大愿有一个大概的分类，分了三类。第一个是设法身愿，设法身愿它有第12愿、第13愿和第17愿，大家下去可以自己翻无量寿经对照啊。它有设净土愿，第31愿净国照见十方愿和第32愿严饰超诸天人愿，这是设净土愿。还有第三个分类就是设众生愿，设众生愿中它又有四个分类。设众生愿，第一是设净土的天人，净土中也仍然有天人，这个阿弥陀佛仍然要摄取啊，其中包括第一愿、第二愿、第三愿、第四愿、五愿、六愿、七愿、八愿、九愿、十愿、11愿、15愿、16愿、21愿、27愿、38愿和39愿，这是设净土天人愿。还有设净土圣众愿啊，天人和圣众就又有一些不同啊。那这个愿分别是第14愿、23愿、24愿、25愿、26愿、28愿、29愿、30愿、40愿和46愿。那第三个，他这前两个摄众生是净土的天人和圣众，那还有他方的这个众生和他国的菩萨。那摄他国众生愿分别是第18、19、20、33、34、35、37。设他国菩萨愿分别是22、36、41、42、43、44、45、47、48。 啊。那这个是大概的结构分类啊，这个结构分类也是方便我们去学习了解，更好的能够成彼愿力。那设法身的刚才讲到有三愿，分别是这个第十二愿光明遍照十方愿，第十三愿寿命同佛永久愿，和第十七愿诸佛称名赞叹愿。哎，那这个设生三愿，它设法身的三愿呢，它的旨意是在即救度众生的这种方便，以光明啊摄受这个念佛的众生。所以说就光明遍照十方愿啊，你看我们一说阿弥陀佛它有十二光啊，这个十二光就分别是无量光啊、无边光，它都能对治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啊，你还要在这个佛号之外去找吗？啊，无对光，它本来就我们生活在二元对立中，你去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当下，它就消除这个对立。啊，你像清净光，啊，你为什么越念越清净？啊，这就是由于有清净光。你为什么能够越念越欢喜？是由于阿弥陀佛有欢喜光，而你能够越念越想念，它是由于阿弥陀佛有这个不断光来铸造，这就是以光明救度众生。那第注释永久，那这个注释永久就能为我们众生做医护，我们不要担心，哎呀，阿弥陀佛这个入涅槃了，我们要往生哪里呢？啊，他不入涅槃，这就能够为我们做医护啊。就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出师表中诸葛亮啊，杨仪啊就问他，你死了之后谁能来做宰相啊？阿弥陀佛不会，阿弥陀佛建立的极乐世界是永久的，所以说他就有众这个寿命同佛永久愿，他就是为众生做衣服，如此可靠，让你来安心呐。第三就是诸佛称名赞叹，他让十方佛来称名，就是还是口称其名，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德行，提高这个阿弥陀佛的知名度。现在打广告嘛，啊，让十方众生都要知道有阿弥陀佛，令十方诸佛嘛，是有十方诸佛就有十方众生，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让这些听闻到阿弥陀佛、知道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能够信愿称名，求生安养，这是设法身三愿啊。那还有第二，就是设净土愿。设净土愿，它的含义是让十方世界的这个往生的人呢，提供一个绝妙的这个道场啊。我们总说大家可能最近学禅宗学的比较好啊，不着相啊，如果真的给你个包，让你像佛在世的时候树下一宿，连个道场都没有，你是否能安心呢？哎，我们世间人可能赚钱买房子，也就是为了找这个道场来安心呢。那这个让十方的往生的人都能有这个绝妙的道场，道场之所以能称之为道场，是因为有人在修道、行道、讲道。哎，像我们无量寿寺还都在修道啊，每天都在念佛呀，那我们自己内心有没有在修道啊？啊，一听经就昏沉，一去打坐，一去念佛就睡觉啊，不念佛了出来搞搞东搞搞西嘛啊。那有这么样一个，他这个道场还是殊胜绝妙，你像我们要建立一个道场还要很辛苦的画规划图，还要批，这个直接已经成就 这个环境还很清净庄严，庄严到什么程度，清净到什么程度，通过见色，你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啊，嗅香，这个香味，听闻到的音声，接触能够触到的光芒啊光啊，都能升起这个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就是真正的见闻解脱，而且是正道，不是停留在离体上的。它能够速即的成就佛道，而且很快，因为你有这个见色闻香闻声触光，就能升起存念三宝之心，很快的就能断惑证真。那这个时候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法界最胜第一道场。这是摄净土愿，摄众生愿啊，摄众生愿是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的这个重点重心。摄众生愿它又分为摄净土的天人愿，摄净土的天人，这个为什么极乐世界还有天人？因为极乐世界每一个佛都有四土啊，那这个天人居住在凡圣同居土，这是摄天人愿。他与摄净土圣众愿，圣众愿他就是上三土，你看这个他能在长吉光土能见佛呀，这就是圣中之圣，圣主啊。这个他在十报庄严土能见到观音世之这样的法身大士，这是明府的这个胁侍菩萨，他又能见到声闻，这些都是圣者。他升到净土天人，他能够圆上，见到圆上上面的三种啊。那这个摄净土天人，他又以正定必至涅盘愿为核心呢、正定必至这个涅盘愿，那就是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来加持这个往生的这个人啊，这个身口意的三业，让他从果地上去起修，他不会终止化成啊，很快的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什么叫从果地上进修？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成了天人，阿弥陀佛就用他的愿力加持你，加持你什么呢？你直接就能往上走，很快的，他不会到化成啊。你看我们到聪明泉那里，现在有一个不疾而速啊，他那个就有一个化成，化成就是二乘声闻人觉得，哎呦，我到了极乐世界，我好像修到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化成。那极乐世界是佛的果地觉上升起来，所以说极乐世界并非化成啊。那摄净土众圣众的愿，它有包括摄他方国土圣众啊，与摄这个极乐世界自己这个国土的这种圣众，他能够由于功夫不一样啊。你看极乐世界不是有三倍还有九品吗？那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很慈悲，加持，用他的愿力加持你，让你修福修慧，福慧双修，修到圆满的时候，你就与佛是齐平的啊，就与佛是齐平的啊。那凡圣净土凡圣彰显的功德是这个各有不同，那这个里边就有圆融不爱差别，差别不爱圆融啊。你一到极乐世界，你能像这个这就是你能见到上三土的，比如见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这是圆融。但是圆融它又不妨碍这个差别，由于你的功夫不行，你看还有边地一城，还有这个下三品开放的时间也不一样，莲花嘛。他如是这样 他外慕诸佛，内重己灵，他自他二力，他能够同时的这种增上，这种那这种因果他是不丝毫不爽的。那四十八愿这个第四呢，设他国的众生是以十念皆生我国愿为主。十念皆生我国愿，它的核心重在就是以佛的这个慈悲的这个愿力啊，摄受这个我们长末长流转的众生待业往生，恒结这个生死的众流。那这个一生当生能够成就佛道，那这个为了辅助这个十念啊，十念皆生我国愿，那阿弥陀佛又很慈悲，又发了一个愿，就是勤修我劫接引愿，就给我们凡夫众生又加上了一层保险啊。那设他国的众生愿，这个时候是体现出阿弥陀佛的这个悲心呐、啊。那设他国的这个菩萨是以得清净解脱愿，他是为以这个为眼目，通过文明不退现生能证得三忍，这都是四十八愿里有的啊。这个是他的指归，是他是设他国菩萨愿的指归啊。那这个时候他是表明了阿弥陀佛这个愿门广大，法门的这种殊胜，三根普被这个凡圣同收啊，也表明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愿一切凡圣。那这个圣他还有声闻呐、缘觉呀、菩萨呀，这都还有这个生死在呀，啊，他能够很快速的断掉两种生死，一个是分断，一个是变异，很快的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在果地觉上这个充分的彰显。那这个十方无量世界的菩萨到极乐世界恭敬顶礼阿弥陀佛，那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受记也是法尔自然的。那这种分布的比例是暗合我们这个现状，也暗合我们的根基而说，四十八愿它彰显阿弥陀佛的悲智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它是五大劫的这个思维摄受，无量劫的又它光思维摄受还不行啊，还要积功累德来实现他的这个大愿啊。那这里边就蕴藏着很多奥秘，所以说我们净土法门也可以是密宗啊，密中之密啊。那这就值得我们这个敬业行人啊反复的读诵，读就是你翻开本子就能读，诵就要会背诵了啊。可能有的在寺院一二十年的，你考他一个阿弥陀佛四十，尤其在净土道场，你考他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都背不下来呀啊，甚至连可能都要背的礼拜啊。你看我们大和尚经常说要礼拜四十八愿，这些就是在做顿功夫。为什么要做顿功夫？这就能够在果地上建立我们与阿弥陀佛这种不共的信心啊，受以能读，读以能诵啊，你能接受，你能去读啊，读着读着你能背诵啊。那我们就说这个五种正行，第一就是读诵，诵就是要背诵，第二是观察思维，你能够背诵下来啊，能够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个里边自然而然就有观察啊。第三是供养赞叹正行，你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这都是在因地啊，这都是为我们众生发的呀，供养要赞叹就赞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第四就是礼拜正行，你要拜就拜专拜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由于你的心思多散乱，你一拜十方佛，你跟普贤菩萨你又不能比，人家于一念中就能礼拜三世佛，三世呢就无量佛呀，他还能够念念不断。我们还没有，你看我们冬天拜忏的时候才上午三百下午三百，才拜了一两百，你们就累得要喊哭爹喊妈了，这真的是要下笨功夫啊。最后就是称名正行，不要对别人去念阿弥陀佛，你可能看着人家形式上觉得哎呀他那样念不行，这样念不行，最起码你要念就行啊，不要你自己都不念还看不上别人，小心这就有这种，哎，他这个就有，小心你自己不觉反误了别人。那这五种正行恰恰又合四十八愿，那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教主，那他的这种功德无量劫来都说不尽呐，为法情法不懈，为法灭身，为我们建立极乐世界至极庄严，建立了还不算，还要给你个通道啊，你要怎么样来我的世界，这都他都给我们想得很周全了。只要你愿意来，哪怕你到了临命中你念我十声或者是一声，我都把你接过来，只不过在极乐世界先等一等啊，等你信心升起来莲花一开，哎，但你就是你来，虽然说在边地，虽然说在莲花中不开，但你的受乐仍然属于受三禅天的乐，这也远超于我们世间啊，这就是他的这个殊胜之地。不要总说啊，不要空口白话，我要上品往生，你看他的行持，哦，哪里有上品往生的样子，你问他每天念佛多少，哎呀我很自在呀，想起来就念，哦，恐怕你打妄想的多，来点烦恼你就哎呀睡不着啊，现在有个电话我找点外援吧，啊，找找这个找找那个，走走后门，偷心不死，阿弥陀佛你都靠不上，你还要靠谁？那不是说吗，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水水流吗？这都是无常。这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它是证到这种恒常，我们现在的清净是什么？和你意为清净，不和你意为不清净，那阿弥陀佛他的那个净是至极庄严的，他的乐也跟我们不一样，或许你现在出去跑到一个你想去的环境中就会乐，稍微离开那里一点就起烦恼，或者在那个乐的环境中还会起烦恼，那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没有烦恼，这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建立的教主我们只要愿意去，十念乃至一念十生一生大功告成，也不负这一期人生，也不负我们出家啊受戒持戒苦恨种种的，都能够到极乐世界去，这也能够不枉费我们这一期这个业报的人生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教主。那第二篇，这第一卷就完了，第二卷开始就要开始讲阐教的圣众。阐教的圣众有很多，主要列了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名辅他就是很名相上让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他是在辅佐阿弥陀佛。普贤菩萨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们是属于导归一个愿，一个行啊，行身啊，一个智身啊，你包括有一个奇婆迦尊者、马明菩萨、龙树菩萨、天亲论师和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这些菩萨以及后边的这些圣众，我们根据时间的，根据他录入的长短，不会详讲，大家要发起至诚心，不要一讲真的跟哄孩子睡觉一样，一个一个闭着眼睛，不知道的 这个好气言之，哎呀，你们入禅定的，知道了，不就是入睡觉三昧吗？升起这种恭敬之心，功不唐捐。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